你知道，当我们谈论姑姑传奇人物的时候，脑海中通常会浮现出那些被高度美化过的极其理性的战略家形象。
没错，就是那种步步为营、精密计算每一个决策容错率的人。
对的，但欢迎加入这次专为你定制的深度文献解析。今天我们绝对不是做一次普通的商业复盘，我们不聊神话，我们来聊聊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疯子的底层逻辑。
哈哈，确实个疯子。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叠资料，包括他早期的传记节选、内部的回忆录，还有大量未经过滤的私人对话，这些均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你可能并不熟悉的钢铁侠。
是的，我们要深挖的是他在 X.com 和 PayPal 那个野蛮生长的时期，一个完全没有光环的年轻创业者是如何处理极度疯狂的风险，又是在遭遇那种毁灭性的职业政变时绝处逢生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次解析的使命。
对，这段历史，咱们非常生猛。
作为听众的你，可能正在创业或者在职场打拼，我们不可避免的都会害怕失败，遇到挫折本能就是规避风险，对吧？但在今天的资料里，我们将看到一个不仅不规避风险，反而主动放大风险的极简大脑回路。
绝对颠覆认知。
准备好刷新你对挫折的认知了吗？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套非人类的风险观。
要理解他后来怎么应对那些摧毁性的失败，我们得先看看资料里他初始对风险的设定。这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记录。
你是说 Zip2 赚到第一桶金之后的事儿？
没错，他交完税，大概手里有1600万美元。如果换作普通人，这笔钱在90年代末足够让你成为一个极其稳健的投资人，或者直接财富自由了，去海滩躺平了。
但我记得资料里说，他转头就把1200万美元直接砸进了一个全新的 Internet Banking 项目 X.com，就是交完税大概只给自己留了400万美元。
是的，但如果你觉得这只是普通的看好赛道，那你就太低估他的疯狂了。文献里记录了另一个细节，他用剩下的钱花了100万美元买了一辆麦克劳伦 F1 跑车。
哇，100万买辆车。
对，有一天他和彼得 Thiel 一起去开会。提尔坐在副驾驶上，随口问了一句："这车能干嘛？"起来，
我的天！
最后摔得粉碎，车身当场解体。
等等，如果在现实中发生这种事儿，普通人从废墟里爬出来，肯定腿都软了，更何况那是100万美元呢？
关键就在这儿，资料特别标注了一个细节：这辆车连保险都没买。
没买保险，那这钱不就直接打水漂了？
对啊。但当他们两奇迹般的从玻璃废墟中爬出来，而且毫发无伤的时候，他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大笑着对蒂尔说了一句话。
他说了什么？
他说："至少这向你证明了我是不怕风险的。"
太绝了，这简直就是在把现实世界当成没有复活币的电子游戏在玩，完全是俄罗斯轮盘赌。
彼得·蒂尔当时的反应就是："这哥们有点疯。"
哈哈，确实，我记得后来 PayPal 的首席财务官 Roy Lovebosa 对这种行为有个非常绝妙的总结。
包萨在回忆录里提出过一个核心概念，他说绝大多数优秀的创业者本质上都是风险规避者，
也就是不断排除雷区，给自己留足后路。
对的，但我们的这位主人公，他是极其罕见的风险放大者，他不仅不留后路，反而喜欢主动把船烧掉，把团队逼到绝境里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但资料里有一段关于麦克斯雷夫钦回忆的德州扑克牌局，把这种放大风险的机制解释得更加透彻。
没错，那场牌局的记录简直是个完美的隐喻。当时桌上坐着的都是精于计算概率的硅谷极客，但这哥们他根本不会算牌。
那他怎么玩？一直输吗？
他每一把都直接喊 all in， 全压，输光了就立刻掏钱买新筹码，然后再 all in。
哇，一局接一局的全压。
对，极其执拗，直到最后终于靠概率赢下了一把，他才拍拍手说："好了，我不玩了。"
仔细想想这件事的底层逻辑，这不是在玩牌。这是在利用非理性作为一种精神施压的武器，别人在算计胜率，他是在向对手传达一个信息。
什么信息？
就是我不怕死，而且我有无限的筹码陪你耗。如果你把这种牌桌上的疯劲儿带入到后来 X.com 和 Confinity 那场著名的烧钱大战中，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
完全正确。当时互联网泡沫摇摇欲坠，两家公司，也就是后来的 PayPal， 在同一条轨道上迎面狂奔，看谁先怂。
他们当时都在疯狂地给新用户发钱补贴，对吧？
是的，普通公司的董事会早就叫停这种自杀式袭击了，但他深知网络效应那种赢家通吃的法则，所以他在谈判桌上用极度的自信和毫不退让的 all in 姿态，硬生生地逼迫两家公司达成了合并。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把筹码永远留在桌上的策略，在顺境时确实能产生降维打击般的效果，但如果你选择永远全压，概率学就一定会教你做人，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没错，你必然会面临倾家荡产甚至被扫地出门的时候。这也就引出了资料中最具张力，也是整个 PayPal 黑手党历史上最著名的那场政变。
这场政变的戏剧性就在于它的时机，时间线来到2000年的深秋，他终于结了婚，准备带着妻子飞往澳大利亚度蜜月，顺便看跑奥运会。
这几乎是文献中记录他为数不多的试图享受个人生活的时刻了吧？
对，但就在他起飞的几个小时内，后院起火了。
经典的硅谷夺权戏码，我们在其他的报道中可能听过大概，但手头的这份原始资料给出了一些极其鲜活的反应细节。
蒂尔和列夫琴带着员工的请愿书去找风投，要求罢免他的 CEO 职务。
当他在澳大利亚转机得知消息时，他称之为令人发指的罪行。
作为听众，你可以设想一下自己处于那种境地，你创办了公司，投入了所有的身家，结果在去度蜜月的半路上被最信任的伙伴背刺，
绝望暴怒。
绝对的。资料里说，他因为临时买不到头等舱，是硬生生蜷缩在经济舱的座位里，连夜飞回加州的。
你完全能想象那种在狭窄机舱里发酵了十几个小时的怒火。回到办公室后，他连夜找忠诚的员工商议，甚至一个人对着游戏机狂打街头霸王来发帖摇礼。
是的，他还在午餐时苦苦哀求当时的首席运营官 Lee Hoffman 让他留下，疯狂输出自己关于数字银行的宏大愿景。他甚至说，
你让他做普通的管理者都行，对吧？
他原话是，你来当 CEO 也可以，只要让我留下主导方向，但董事会心意已决，投票把他赶下了台。
但这里我必须要提出一个尖锐的质疑，这是这份资料里让我觉得最违和的地方。
哦，怎么说？
根据前面章节的描述，这个人是一个绝对的甚至有些病态的斗士，他和妻子在巴黎看个博物馆都能为了挂毯上独角兽的宗教隐喻吵得不可开交。
哼，是的。
为了决定公司到底是用 Windows 还是 Unix 系统，他大半夜要求和列夫琴扳手腕来定胜负。
一个连代码系统都要靠肉搏来争输赢的人。
对啊，那么问题来了，面对失去公司控制权、被当众羞辱这么巨大的事情，他为什么在最后关头突然认输了？
这是一个好问题。
资料里说，他给全体员工发了一封极其体面、平静的退让邮件。很多分析说，这是他展现出了极度的优雅和现实主义。但我们坦白讲，这真的是因为优雅吗？
你觉得另有隐情？
如果他当时真的鱼死网破，在硅谷大把法律战把公司搞垮，他手里那些占大头的股份不就变成废纸了吗？这到底是优雅，还是纯粹的冷酷的数学计算？
哇，这是一个极其精准的剖析。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触及到了他性格中最核心的操作系统。
怎么说？
他既是数学计算，也是一种极高阶的现实主义。资料里他后来自己用了一个圣经中所罗门王审判的隐喻来解释
争夺婴儿的那个故事。
对，两个人争夺一个婴儿，所罗门王说要把婴儿劈成两半，真正的母亲为了让孩子活下去，选择放弃了抚养权。
他觉得公司就是他的孩子，为了让公司活下去，所以我放手。听起来很感人。
但结合你的分析，这种放手的本质是他拥有极少数人类才具备的一种能力，就是在极度愤怒中瞬间将自我 ego 和最终目标剥离。
普通人被羞辱时， ego 肯定会接管大脑，宁愿玉石俱焚也要争口气。
是的，但他大脑里那个放大风险的算法告诉他，闹翻的收益是零，妥协的收益是未来巨大的财务回报。
所以他其实是把这笔账算得很清楚。
对，他不仅压制了追随者辞职抗议的冲动，甚至在事后主动找政变领袖吃晚餐。他说，人生太短，我们向前看。
这确实令人毛骨悚然。 这种把个人尊严当成可抛弃变量的能力，远比简单的原谅要可怕得多。
的确。
可是，如果你以为命运对他的考验到此为止，那就大错特错了。失去公司只是个开胃菜。紧接着，资料向我们展示了他在肉体和自尊上遭受的双重暴击。
对，正是在这些废墟上，他彻底觉醒了。
被赶下台后，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长假，回到了南非。结果在那儿，他感染了致死率极高的恶性疟疾。
几经误诊，等到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时，医生说如果再晚几个小时，他可能就真没了。
资料里提到蒂尔事后的一个地狱笑话，说当时公司为了规避风险，用他的名义买了一份价值1亿美元的关键人物保险。如果他真的挂了，PayPal的财务危机就全都迎刃而解了。
哈哈，虽然有些黑色幽默，但这就是硅谷当时的残酷现实。而他在濒死边缘被抢救回来后，你猜他得出了什么结论？
肯定不是什么温柔的生命感悟，
完全不是。他得出了荒谬结论是，度假会害死你。
这防御机制真的绝了。但接下来发生的莫斯科之旅，才是整个文献中最让我震撼，也是最屈辱的一段记录。
没错，他决定不搞互联网了，他要去搞航天。为了省钱，他和朋友跑到俄罗斯去买退役的洲际导弹。
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军方人员显然没有把这个刚被自己公司开除的互联网新贵放在眼里，对吧？
根本不放在眼里。在莫斯科那个破旧的餐厅里，俄罗斯人不断地用伏特加灌他，不胜酒力的他直接醉倒，头重重地磕在了桌子上。
最离谱的是第二次谈判，他满怀诚意地再去莫斯科，结果对方不仅坐地起价，把原本说好的两枚火箭1800万美元直接涨到了每枚2100万美元，
而且态度极其嚣张。
资料里记录，那个缺门牙的俄罗斯主谈判官不仅嘲笑他，甚至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了他的脸上。
对，他当时转头问随行的朋友，他刚才是不是向我们吐口水了？
朋友怎么回答？
朋友说，是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其不尊重的表现。设想一下，作为一个曾经拥有千万财富的创始人，被公司开除，差点病死，现在又被傲慢的军火商吐口水，
还要被当成冤大头，这对任何人的自尊心都是毁灭性的打击。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对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这绝对是彻底躺平的信号，宇宙都在疯狂闪烁红灯，告诉你别折腾了。
是的，
但这反而激活了他某种像电子游戏里残械爆气的被动技能。
没错，正是在从莫斯科铩羽而归的航班上，面对俄罗斯人的羞辱和失败的交易，愤怒促使他抛弃了所有的规则。
他做了什么？
他拿出了电脑，决定运用第一性原理来彻底解构活间制造。他在飞机上创建了一个电子表格，算出了一个在资料中被称为白痴指数的东西。
等等，这就是我必须要深究的地方了。第一性原理这个词现在都被用烂了，你得具体跟我解释一下，它是怎么在飞机上算出来的？而且，难道 NASA 和波音的那些顶尖工程师全都是傻子吗？怎么会轮到一个门外汉在航班后座上发现航月漏洞？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拷问。所谓的白痴指数，就是一件成品的最终售价除以制造它的基础物理原材料成本。
原材料就是把火箭拆解开。
对。拆解成最基本的碳纤维、航空级铝合金、钛和推进剂。他发现在大宗商品市场上，这些原材料的成本极其低廉，大概只占当时火箭售价的2%。
等等，2%？这意味着当时市面上的火箭价格比原材料高出了50倍。为什么会高出50倍？那些顶尖工程师为什么接受这种溢价？
因为传统的航天工业建立在一种成本加成的官僚外包体系上。NASA 把项目包给波音，波音包给下属承包商，层层转包，每一层都要加上自己的高额利润。
懂了，工程师关注的是不犯错，而不是降本。
对，没有人有动力去重新设计流程，但他作为一个写软件出身的人，习惯的是零边际成本和从底层重新编译，所以当他看到这个50倍的指数时，他看到的不是基础壁垒，
而是官僚剧堆积起来的愚蠢。
这就好比他看着一台极其昂贵的品牌电脑，然后决定去电脑城买零件自己组装。
没错，所以他合上电脑，转头对后座的朋友们说，伙计们，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造火箭。 朋友们肯定觉得他彻底疯了。资料里甚至提到，他的朋友为了劝阻他把最后的钱烧光，专门费心剪辑了一部火箭爆炸集锦的录像带给他看。
哈哈，一连串价值数千万美元的航天器在发射台上炸成巨大火球的画面一遍遍播放。
朋友们的心态很好理解，看看这些死无全尸的火箭就是你的下场。但我们现在知道了，用普通人的规避风险逻辑去劝说一个风险放大者是绝对无效的。
他的回答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你试图说服我这个事失败的概率很高，那我已经知道了。
他其实很清楚。
对，他说，最可能的结果是我会失去所有的钱，但如果我不冒这个险，人类就会永远被困在地球上。
哇，这真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物种。那么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把话题拉回到正在收听的你身上。
嗯，这很关键。
我们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遇到哪怕只是马斯克当年十分之一的挫折，比如被老板开除、被背叛或者当面被羞辱，我们很容易就会沉溺于情绪的泥沼中，
怀疑自我，走不出来。
对，但这些早期资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如何将挫折转化为纯粹的数据，将自我和最终目标剥离。
没错，他不仅能在输掉局部战役时冷酷地抽身而退，更可怕的是他能把别人眼中的绝境作为计算下一个疯狂计划的原始输入值。那次吐口水直接催生了商业航天时代的到来。
挫折只是系统里的反馈数据。在这次深浅解析的最后，资料中还有一段令我脊背发凉的对话。
你是说多年以后那段采访？
对，多年以后，他已经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颠覆的企业家之一。有人问起当年在 PayPal 被政变赶下台的日子，他承认当时确实有过极其愤怒甚至想要毁灭一切的念头，但他随后轻笑了一声，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他原话是这样说的，当然如果我当年留下来继续掌舵， PayPal 如今绝对会成为一家价值万亿美元的巨无霸公司。
但他话锋一转。
是的，他说，但我其实非常高兴我被那场政变赶下台了，因为如果不那样，我现在可能还在那儿做牛做马，为怎么提升一点支付转化率而发愁。
哇，这句话真的太有杀伤力了，就这引出了我们想留给你的最后一个思考。我们总是害怕失去现有的东西，但有时候阻碍你成就真正伟大事业的，恰恰是你手头那个非常成功、非常舒适的轨迹。
没错，那个所谓的万亿美元的安稳轨迹。
如果你现在正面临一次看似毁灭性的挫折，或者被某个重要的项目无情地踢出局，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并非末日，而是命运在强迫你去建造那艘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火箭？
被挤出现有的牌桌，也许正是你走向星辰大海的唯一门票。
感谢你加入这次为你定制的深度文献解析，希望这些关于风险与挫折的极端样本能给你带来全新的视角，去重新评估你手里的筹码吧。有时候你得有胆量把它们全推出去。我们下次深浅再见。